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谈有关于那个我们上一集有讲到那个职场霸凌的一些相关法律责任嘛，哈。
嗯。
然后老师有提到说，像如果说假设是因为老公职场霸凌导致死亡、失能、伤害或疾病的时候，可以请求雇主给予职灾补偿，因为他就算职灾了。
哎，对，
好。然后呢，劳工也是可以申请跟劳保局申请劳保给付嘛。
哎，职灾保险给付。
对，但是我们有提到说，哎，那你那个给付到底是谁给你给付的？是什么样请给付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知道说，像有些劳工是他是在职业工会保嘛，
嗯。
然后他也的确是也是拿到了那个劳保的职灾给付。
哎，对。
那我们就提到有可能就是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劳保局是依照他是没有，哎，是保错的，就是那个叫做什么？
取消被保险人资格的那个、
那个、
没有被保险人身份的一个资格条件。
啊，对，
嗯，
好，就等于是他等于是在公司上班，但是他实际上是职业工会保。
哎，对，
那这等于是保错了嘛？
对。
啊、所以就是用这种方式，就是得公司没有帮他保的意思，
没投保身份的概念。
okay, 那我就问了一个问题啊，那如果他领到了就是劳保局给的职灾给付、
嗯、
那因为这个并不是公司帮他缴那个职灾保险的费用嘛，
对，
那他劳工可不可以再跟公司求偿？
其实这个部分、哦、
公司 要不要再补偿
这个部分，在我们的就是、嗯，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的规定里面，它其实它有个三角关系、
嗯哦、
所谓的三角关系就是这个劳工或者劳工的家属、
嗯
哦、基本上不管他本身有没有投保职灾保险、哦
嗯、
他都可以来跟我们的劳保局申请职灾保险给付、
嗯
哦、那因为保错了嘛，所以一定就会被认定是没有职灾保险、
嗯、
但还是可以领到给付、
嗯、
所以常常、哦、就有一种情况，就是刚刚上一集我们提到的、
嗯、
如果 我在工会有投保，但我只保了基本工资、
嗯
哦、假设啦，我们讲说26400也好，或20000也好、
嗯、
因为比较好算了、
嗯、
20000是比较好算，
好、啊、我们就用20000来算了。
對對對，那因为它是职灾的一个事故哦、
嗯、
死亡的话45个月、
嗯、
那如果在工会投保、哦、是符合资格嘛，那当然以工会投保20000这个集聚来讲，假设哦、
嗯、
那应该45个月的给付下来金额是900000才对，
对
哦，但是因为我们就说他保错了，因为你是受雇在公司的这个部分、嗯、应该在公司投保，
是，
但你跑到职业工会加保、
嗯
哦、所以一定被取消这个被保险人的一个资格身份。
这个所谓的被取消被保险，就是指在职业工会保的这个部分、
欸、对对、
嗯、
那就会变成是没有加保职灾的一个身份、
嗯
哦、来做给付、嗯、那没有加保职灾的这个身份、哦
嗯、
那所以我们上一集就最后提到嘛，劳、
嗯、
保局的给付标准有三种，一种就是当事人或家属能够举证他的所得、
嗯、是，
那如果没办法举证就是以基本工资、
嗯、
那就是我们刚刚讲假设基本工资20000，那当劳保局给付下来是900000嘛、哦
嗯、
可是当这个劳工或家属可以举证、
嗯
哦、可是超过我们全台湾平均投保薪资、
嗯、
那假设我们假设然后就是30000是平均好了、
啊、
好，那因为我举证是40000、
嗯、
那劳保局都、欸、最高就30000、
嗯
哦、所以他就会以30000的45个月、哦、来做给付、
嗯、
那等于说就135万、
嗯
哦、可是这个劳工如果他举证然后是比平均30000还要来得低、
嗯
啊、我举证出来是25000、
嗯
哦、那当然就以你举证的25000、哦、来做给付的一个标准，
是，
所以给的钱大概就是25000的这个45个月、
嗯
哦、好，那我们在上一集就提到就是这样子、哦
嗯、
就是说你如果、哦、就是真的符合资格在工会投保、
嗯、
那你领到的钱应该只有900000，
对，
可是因为我们在上一集讲说那个这个案件里面的这个劳工家属、
嗯嗯、
他就请公司提供那个，因为他自己也有了薪资资料、
嗯嗯、
那他自己就提供给那个劳保局说哎、
嗯
欸、我们的这个薪水啊、
嗯、
哦是40000多块、
嗯、
那劳保局说哎、欸、对啊，那40000多块那平均的话要就超过我们这个平均值嘛、
嗯、
全台湾的这个被保险的平均值嘛、
嗯、
他就说啊，那应该就30000块的这个投保局去、
嗯、
那就按30000块去做那个给付标准、
嗯、
可是 通常啊，家属哦，因为说实话真的也不懂，哦，所以也不知道说，哎，钱为什么领的比较多？因为本来应该是90万嘛，2万块公会投保90万嘛，可是怎么会给我130几万哦？当然就不懂，想说，哎，反正
有多了，
哎，对，政府给的
赚到了，
哎，我们也不懂嘛，那不知道缘由，只知道说有领到钱，
是
哦啊，是不是多领也不知道，因为搞不好连那个投保集聚是什么都不知道不懂，反正有领到钱就对。好，那这个是我们在就是我们的这个灾保法里面的规定，就这个劳工哦，职灾劳工哦，或者是职灾劳工家属，不管有没有被保险人的身份，他都可以来跟劳保局申请给付。
对，
劳保局一定都给哦。但是劳保局给完钱之后，他会向这个雇主哦，职灾劳工的雇主。处罚、那处罚当然第一个就应保未保2万到10万的处罚金、
是，
那另外还有一个处罚就是我们这个政府劳保局给了职灾劳工或职灾劳工家属多少钱、我们刚刚讲130万、那他就向这个雇主哦、就处罚130万，两、个处罚点，一个是应保未保的2万到10万、另外一个处罚点就是 我给这个家属多少、我就跟你哦就是处罚多少、当然有可能家属他是拿年金、但劳保局的处罚一定是以一次给付的那个处罚标准、
对 okay, 了解
對，
所以家属是不可以跟雇主再去寻求补偿的、
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关系啦、那因为我们在这个灾保法里面他又提到另外一个点、就是当雇主哦、这个职灾劳工的雇主、他不是被政府处罚的那个130万嘛？哦，那他把这个处罚金哦，缴给政府以后，缴完了嘛？那他就可以跟这个职灾劳工、假如就刚刚佳慧提到的、假如他们前面已经有谈了一些的这个理赔金额了、就职灾补偿嘛，我可能要给这个职灾劳工或职灾家属多少钱嘛？好，那到底当初我们谈的这个和解的金额哦、有没有？允许哦，职灾劳工哦或家属去跟劳保局申请给付。如果是没有，那当然我去领，那就是我们可以领的给付。但是因为不懂，所以通常哦又没有把这一段讲清楚。
是，
所以我们这一两年，常常在处理的实务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公司又来跟职灾的劳工的家属请求返还啊？
对啊。因为我们不是和解啦、我不是把这个职灾的一个补偿金都给了你嘛、那所以这个灾保法里面的规定就是我把政府处罚我的钱哦缴完了、等于说我把保费啦哦职灾保险的保费嘛我都缴完了、那缴完了之后就职灾保险100%的这个保费嘛、是我雇主付了
是、
那依照规定嘛、那我当然可以请求返还这个保险给付，
虽然他不违法，但我觉得这样有一点太那个。
这个就是在谈，
因为很多时候发生职灾，就是劳工发生职灾死亡嘛、雇主通常都会先给一笔慰问金，
对，
可能金额也不很大啦，可能来个5万块、10万块左右而已。但是如果因此要再去把那个钱要回来，这公司也未免太小气。
可是这个就是这一两年哈、最常见的职灾的一个劳资争议，因为金额不小，因为死亡的给付嘛，金额都大概100多万，那雇主哦，通常就是和解完了之后，然后突然又收到一笔哦劳保局的处罚金，
那还是不要那么早写和解书，如果是这样的话，但这样有什么影响呢？老师，我们下一集再继续，